我们读了户籍记的四五六三章，那么第四章就是再一次的规定勒位人的职务嘛，谁该做什么，就是在以色列人离开了西乃山啊，开始在起步前行的时候，昨天我们听见了分了东南西北啊，中间是会幕，然后每一个方向有三个支派的保护者，然后在这个会幕跟各支派之间有勒位人，先对勒位人更进一步的这个定下他们的细节嘛。那是很有趣的，第一个要注意到哈，谁是真正在公职呢？就是说好像是入伍当兵一样嘛，对不对啊？30岁到50岁啊，这个要记得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去不要去随便乱猜，我们会说福音里面说若翰希者的妈妈伊莎伯尔啊，年纪很大了才怀孕啊，那多大？大概是80-90岁，这是胡说八道啊，对不对？就是这边明明写了嘛哈，连若翰的妈妈怀孕的时候，他的爸爸还在圣殿里面供职，还在进勒位的时候，爸爸不会大过50岁啊，这是圣经的证据啊，对不对啊？不，我们今天谈的是30到50了哈，那我们后面会读到另外一个记载是。有25到50岁，不知道，不结束是一样的啊。那么开始的年纪呢？他们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入伍呢？那么有不同的版本。我们先记得这边写30到50，下来看到25的时候，不要太惊讶，跟各位已经解释过了嘛。可以不同的传统，他们会他们记载上记忆上的一些小小的闪失嘛。说实在，30岁才开始供职，好像有点晚啊，对不对？因为他们年纪那个年代的平均年龄不会太长嘛。不过就是这边写了，没关系啊。然后呢？他分三组，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克哈特的子孙，啊，那第二组是什么？这个格尔雄的子孙，第三组是莫纳尼的子孙。这三个人是谁呀？三个人啊，你要看看往前看啊，看到那个创世纪第46章，这边有记载这个雅各伯的子孙，第11节。看到吗？创世纪第46章第11节，勒位的儿子格尔雄、克哈特跟莫纳尼，对不对？就是这三个留下来的，因为我们知道这已经隔了好久，隔了400多年了嘛，哈，对不对？就是还最终是因为整个勒位家族从勒位开始嘛，他的三个孩子分成三个，就变成因为分成三个家族，那现在是这边这三个这是主要的工作。工作划分的这个巨细靡遗，当然人数也统计，对不对啊？这个第一组呢，下面有这克哈特有这个子孙有2750人啊，然后呢，格尔雄的子孙有2630人，那莫纳尼只有3200人，总共是8580人，这个算数是对的，很正确。好，你可以想象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为会幕为宗教事务服务的人呢，就是非常严谨，这是一个小小细节大家看就好了。那第五章就比较简单了，就是一些宗教礼仪祭祀伦理的一些规矩，包含这个夫妻之间呢，包含这个他们的洁净的法律，这个很多是跟勒位记有关的，因为勒位记我们跳过来没有念，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这边看见的是很清楚的，这个宗教信仰跟具体的伦理生活是连结在一起的。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基本上的这个最后的审判的结跟不结就是跟宗教事务是由司祭来做啊，所以大家可以猜想那当年那个司祭也相当程度扮演这个法官的味道，但他在主要是宗教信仰的检验嘛。我们今天当然不会去这么严格去这样子去看男女的关系，但是那个时候是大概这样留下来的。第五章我觉得不是太重要，你再看看就差不多了，好像是很多哈。你可以如果你仔细看，很多跟我们一般的，可能全世界各地的民间信仰都有留下类似的一些事情的发生跟记载留下来嘛，对不对？我最近看了一些这个关于印度的这个风俗的电影啊，就是发现有很多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很多因为宗教的传承啊，就慢慢的从今天因为这个继续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科技，或者是我们这个一般的医疗健康的发展啊，发现那以前是有问题，应该要修正的。那我们基督信仰会接受这个东西，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过去因为什么事都从宗教做解释的出发点嘛，解释，他们都跟神 会直接扯上关系。那我们今天慢慢发现，在这人类的发展当中，自然科学包括这个医疗的科学哈，那也是天主的启示或者天主的安排。我们就发现要一直往前走，所以有些在信仰的传承是不可更动的，有些是要与时俱进的。当然，怎么样分辨非常困难啊，非常困难，这需要大家一起来听从天主圣神的带领。那第六章就比较直接的，第一个谈的是纳齐尔愿，就是关于这个有人要献身。那纳齐尔愿这边谈的什么？不可以碰到酒啊，不可以剪头发啊。我们直接想到的就是三松嘛，我们会读到那个民长记。那还有什么？保禄也曾经在根格勒剃了发，对不对？为了还愿，就这有些东西后面就会有。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根那个起源啊。当然，这个保禄这个纳齐尔愿，他们还可以分很多细节，我们就不用去管它。当然是有关联的，但我没有去研究它到底在这个真正的犹太的背景里面会怎么样分化，会越来越细啊。我们就不用管。那你要知道，这个愿是一个非常隆重。那我们在圣经的历史里面呢，我们知道这个最关键人物当然是三松，会读到还没有到在民长记，然后保禄就到新约的人物才有了。那这边在接着在这个第九节第十节以后呢，有提到非常多的祭献的名称嘛，什么赎罪祭、全燔祭、赎过祭、和平祭、牺牲素祭跟奠祭啊。这个在勒位记都会有写，我们还没读，我们后来就读再慢慢看，我们也不用去记它了，不用记它。我们只要知道全燔祭跟赎罪祭大概就非常足够了。全燔祭是全部属于神嘛，人什么都不拿啊，所有东西通通烧掉，通通属于神。那因为一般的宗教祭祀里面有一些是属于神，有一些属于人的。我们读到勒位记也会读到，会非常有趣的，你可以慢慢发现啊，属于神这东西啊，我们人本来就不要，读就知道了。那蛮有趣的，一个人在人类历史慢慢跟神来往的经验，慢慢会发现很多在人的层次来看啊，我觉得还蛮技巧的哈。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让自己的信仰能够进化，这是一大概是整个人类一起努力的过程了。好，那最后是这个祝福的经文。一般我们说是亚郎的祝福，不是，是天主叫梅瑟让亚郎跟亚郎的子孙去祝福人。最后的祝福怎么还是天主？只是一开始，因为这亚郎是扮演司祭的角，这是司祭的祝福啊。我们讲亚郎的祝福是一个习惯的讲法了，这次就是司祭的祝福。那后来圣方济也非常喜欢这个祝福词，各位可能知道方济有写这个祝福词，一般说给梁弟兄，也可能他是为他的好朋友苏丹在祈祷，都有可能啊。那这个祝福词是值得大家能够背下来的，常常可以，我常常跟大家建议，家里面晚上你是父母亲或者是你是祖父母的话，对你的小孩子啊，睡前啊，不要光是唱个什么看个什么床前故事啊，做个很好的祝福词，一起祈祷一下，应该也是个蛮好的一个宗教信仰的一个培育嘛。你慢慢练习，让他们明白啊，这真正的祝福啊，祝福给他副手啊，甚至给他洒圣水啊，都是一般的平信徒可以做的。我们有这个普遍的司祭职嘛，给孩子们哈，从小就给他们这些这个信仰教育，慢慢再让他看生活上的一些陪伴，应该会是一个比较能够让信仰可以长久保存的一个方法。好，我们今天到这边，然后我们会休息三天，明天我这一个圣心敬礼嘛，我们下一次要读到这个第十章的前半段，就是上篇就结束了，我们就下礼拜一再做。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